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能够在神的家，能够给神给我有机会在这里读他的话语，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莫甚大的一个祝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深深感觉得到神要定义每一位在座的站在这里的都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过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可是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必须要成长。所以我今天用了成长这两个字去作为今天讲到的主题。神就像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有小朋友，我相信你们定义希望他们成长，也希望他们的一生欢喜快乐，做一个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所以上帝也是这样的定义在我们身上，就让我们一起在还没有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恭敬地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三一真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因为唯独你是当有当得的荣耀，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属于主的。我们属于你的子民，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坐在你的，我们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你说话，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段经文，让我们从透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成长，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因为这个是主你所定义我们所想要我们得到的。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大概十年前，有一天，这一段画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可这段画面呢，本来我忘记了，是我太太提醒我。有一天，我们在香港，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带着一家人去买早餐，进入一家早餐店，我们见到当时的主任牧师，他没有跟我说早安，我有跟他说了哈，我有礼貌，那他没有跟我说早安，他也没有跟我说你好，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长大？我当时站在那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好好的一个人站在这里，在教会有侍奉，工作还有一点点成就，为什么你要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才长大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原来我都还没有长大。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成长这几个因素。我们要知道成长，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三个面向。我把今天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二十三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叫它做成长的障碍。第二个部分，也会是今天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去学习的，叫成长的根基。成长的，知道成长的障碍，知道成长的根基，目的是什么？成长的果效，将会是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分题。让我们先看第一个，成长的障碍。刚刚姐妹已经为我们读出经文，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这里的经文我是用的是新译本，所以当中有一点不一样的字，不过大体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介意。保罗说，弟兄们啊，我跟你们说，我不还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人，我把你当作属肉体的人。我以前呢给你奶喝，现不是饭，可是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喝不能吃饭，现在也不能吃饭。这句话很逗，什么叫饭，什么叫奶？那饭呢，在如果希腊文的原文呢，是倒是固体食物啊。我觉得新译本的作者蛮好的，中国人都是讲饭的嘛，吃饭嘛，对不对？你会见到朋友都说你吃了饭没，对不对？你不会说你吃了菜没嘛，对不对？所以呢，在新译本呢，他说你，我不能给你吃奶，只能够吃我不能给你吃饭，只能够给你们喝奶。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用奶跟固体食物来形容哥林多教会呢？第三、第四节有讲，他说因为啊，你们还是属于肉体的，在你们当间还有什么嫉妒、纷争，你们不还是属肉体的吗？原来属于肉体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还有嫉妒，还有纷争。这个嫉妒，这个纷争，神的家不能幸免。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思想的是之后的，照着世人的方式。为什么我要讲世人的方式？因为在这四节里面，保罗用了两次世人这两个字。在这四节里面，保罗用世人一定是有他重要的原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什么叫世人的方式呢？我们昨天我有机会去跟一般年轻人分享这一段经文，当然当中的内容有点出入啊。那我就问当中的年轻人了，我说年轻人，你们快要毕业了，我想请问你，在你身上你觉得对你最有安全感的是什么？前排那几个小朋友，我叫小朋友了，大家年纪差太远了哈。他说钱，他们是基督徒。他第一个说对他最有安全感的是钱，后面的说房子、工作，也有人说太太男朋友。哇，我心里想说，哇，你们都蛮好的，大家有很好的互动。今天我不问你，我不需要你回答，可是我想问你，你心里面什么对你最有安全感？什么样是你最有安全感的东西？是那些年轻人所讲的事情吗？还是那个救赎者，那位活着的救赎者？我本身也是一样。你知道我刚来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大家可能每个礼拜天看着我好像笑容满面，你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么多的挣扎。尤其是刚来加拿大的头半年，你相不相信一个四十几岁的人坐在家里会流泪？为什么流泪？你说，因为当我每天看着我的存款往下降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跟我太太分享，我说每个月的26号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那一天是发薪水的一天。我很记得那一天，我来到温哥华9月26号，我打开我的银行，钱往下降，我突然之间
愣了一下。我那时候就知道，我还没有成长，我还没有长大。弟兄姐妹们，保罗说，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都是属于肉体的，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依照着世人的方式去过活。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彰显吗？还是如果我们今天走到外面，别人看着我们的时候，跟普通的人没什么差别？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还不能吃固体食物。那固体食物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一个例子，我们家里经常会提起这个故事。你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哈，我大儿子，他出生的时候没多久，我们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婴儿喝的奶，用奶粉泡的那种，你没有喝过哈，没关系哈，我告诉你没有味道的，淡然无味。可是我儿子还是喝了，因为他要成长，他还是喝，直到有一天，那是什么呢？有一天呢，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那时候还没有二儿子，还没有女儿，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一家餐馆吃饭，然后我太太呢就想给我儿子喝一口汤试试看，那时候他一岁多快两岁了，喝一口汤试试看。他一喝了之后，他的手抓着我太太的手，要给他再喝，不断的喝，喝完那碗汤为止。然后又有一碗很小的炒饭，他一个人把那碗炒饭吃完了。哇哦！你知道从此他对喝奶没有什么兴趣了。为什么？因为那味道真好。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那是什么呢？那是说，当我们一开始信耶稣，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我们祈祷，我们求神听我们祷告，神听啊。可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停留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上帝，没有经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经历他，就好像没有吃固体食物一样，你认识的上帝很小很少。所以怪不得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保罗说你还是照着世人的方式去生活？为什么？当问题来到时候，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用我学到的，用世人的方式去过我的生活，而不是用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用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去过我们的生活。那怪不得我们认识的神是那么渺小吧？那怪不得我们经常用世人的方式去过活了，也怪不得别人看我们的生命不觉得基督徒有什么差别。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想到成长的第一个成长的障碍是依靠人，依靠世人的方式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上帝的生命、上帝的教导跟我的生命没有关系，没有关联。保罗说，那你还是属于肉体的。弟兄姐妹们，那你会说，为什么一定要依照着上帝的教导去过活呢？我们继续看。成长的根基，这里一开始讲到说，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那如果你从一开始听哥林多前书，你会知道哥林多前书的一些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哥林多城市就像我觉得当我在听到李牧师、周牧师他们在分享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感触，就是哥林多城市真像香港、上海、新加坡。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地方来了不同的人，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工作，在一个小小地方生活。也因为哥林，为什么？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是非常繁荣的城市，吸引了不同的人来到这个城市过活。当中哥林多教会也有不同的宣教士来到当中，跟他们宣讲神的福音，当中包括了今天所讲的亚波罗、保罗。所以当亚波罗来到哥林多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好棒，亚波罗用的词、希腊文的字真好。也有一些人说保罗来到这个教会讲的道非常好，跟我们的心内心讲话，感谢主。可是这里保罗说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这里说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希腊文里面这三个都是动词，栽种了、浇灌了、使他生长。不过特别的在这里，栽种了、浇灌了，保罗用过去式，什么？做完了，做完了。神使他生长这个动词是继续进行式。那是什么意思？那是生长不会一下就停，而是不停的在出现、在发生。弟兄姐妹，今天讲完道过去了，可能是一个种子撒在你身心里。今天参加基要真理班过去了，可能用水浇在你的心里面，可是唯有神让他成长。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这里说，他说凡是吃奶的还是像个婴孩，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对神的道理没有经历。那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意思很简单，你读经看到一句话，爱人如己，读完之后怎么了？有没有把它行出来？我跟你讲，当你没有行出来，就表示你没有经历他公义的道。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团契，我讲了一下。那这个例子我还是想继续用，因为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棒。这个例子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学车，学开车。学开车呢，如果今天我跟你讲，我愿意做你的师傅，我教你开车，请你从现在开始每天来我家，我跟你讲开车的道理，哪里是排档，哪里是打灯，哪里要做shoulder check 肩膀shoulder check 哪里要踩油啊，这里要怎么停， 全部发生在我家里的饭厅。要表示什么？我预备了很多资料，我预备了很多东西给你看，可是看完之后我就跟你说，100个小时之后，我教了你100个小时哦，不是一个小时，教你100个小时，我告诉你说，明天你可以去考车。我当时问以斯帖的弟兄姐妹，我说你觉得会不会过我这个考试？啊，他们的反应却特快，一定不会过。我说我用了100个小时，那有一位姐妹说，你都还没有摸过车。我们在这里，我们听了道，我们查经了，我们参加纪要真理班，很多教会的活动我们都参加了，我们听了很多神的道理、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出了这个门，我没有尝试的运用在我的生命里面，那你还没有经历上帝。如果你还没有经历上帝，你就好像你还是一个婴孩，还没长大。我告诉你哦，一开始如果今天我教同样的，我用交车这个例子，100个小时之后我跟你一起去开车，你一开始可能还是很生硬的动作，对吧？因为你还没有碰过车嘛，你还是很生硬。可是如果你继续的学，10个小时之后，那个成为你一部分了，对吧？你一打车，你就会左右看，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牌有红灯，你就会踩刹车。为什么？你会不会去想啊？红灯来了，哦，我这个时候我的脚应该要怎么样？你不会，你会自动的踩刹车。弟兄姐妹，经历神，一开始是难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动作还是很生硬，可是你继续做，那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经历上帝。让我们不要只听到，要行道，就是这个道理。诗篇1:2-3，1:1-3，他说：“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这里没有说什么时候会结果子。这里没有说什么时候会长叶子，可这里说的是一定会结果子，一定会长叶子。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昼夜默诵都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教导，怎么样用他在生命当中，他就像一棵树要成长，要结果子。我们继续看，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他们都会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我们是神的同工，这里讲的我们包括你，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把你纳入成为他的同工，是一份荣耀。你是跟他一起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田地在希腊文原文讲的是农地，当讲到农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些农夫。我特别喜欢看一些纪录片，讲到一些在台湾一些偏远的山区，如何的那些农夫爱惜那块小小的农地， 为了那块农地去栽种东西。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我都特别感动。为什么？因为他把那块土地看成一个人，要细心的去栽培它。在适当的时候，他会翻土；在适当的天气，他会浇水，他会撒种；在不适当的地方的时候，他会由着这个土地自然的休息。你是神的田地，神要建立你，神要你成长，他会用很多不同的事情来让你成长。这些事情并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困难的事。我在这个教会能够神给我机会来这里服侍，我很记得第一次参加爱宴。第一参加爱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神学生，我就跟弟兄姐妹打招呼，我也不是认识他们嘛，他们也大概知道我是学生了这样子。我有机会，神安排我坐在于浩姐妹的隔壁。于浩姐妹现在在大陆，我们用祈祷纪念他们。可是，在我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啊，于姐妹你好，你知道，用一贯示人的方法，充满笑容。然后于姐妹也很有礼貌的跟我聊天。我当时看见她的丈夫 George， 我第一个感觉 George 好像生病了。我就跟他说，我可以为 George 祷告吗？你知道玉浩姐妹跟我讲什么？她跟我讲说，我感谢主，每一天早上当我醒来看见 George 还活着，我感谢主。我当时坐在那里，我看见他的笑容，那个笑容我做不出来，他的那个笑容灿烂，他的笑容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恩。那是什么样的道理？那因为他说他经历了上帝在他们夫妻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那些奇妙的事是治疾病，不是在我们看来是痛苦的事。每三个礼拜要去，三个月要去打针输血，我听不懂，我看不懂。可是我看着他，他对我的笑容，我知道他经历了上帝。他体验了上帝对他家的爱。我不知道你每次见到他们两位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的生命不是骗人的，他的笑容不是骗人的。神也是，你也是神的房屋。要做房屋，就必须要做建造；要建造，就必须要有根基。所以保罗这里说，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不是蠢的哦，聪明的哈，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祈祷，我盼望我在这里的学习，我在这里讲的话是建造我自己还有我的弟兄姐妹们。可是这个根基是什么？ 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什么叫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呢？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一切，当他死而复活，他的灵圣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你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根基，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刚刚祈祷好像祈祷过，十二节上你说，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荆棘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将要必要在末后的日子要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如果你看金银财宝金银宝石，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哪一种经过火会烧尽的？当然就是草木禾秸了，对吧？在末后的日子，你是人怎么样去管理好你自己的生活？你是用金银宝石去建立你的生命吗？你说那是什么？那是不能朽坏的。那不能朽坏的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神让你的生命当中有经历，你经过了，那个就是你的。那个经验，谁都没有人能够拿得去。这个经验宝贵。为什么这个经验宝贵？因为这个经验将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很多人的祝福。我很多时候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不辞劳苦的载着其他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一同敬拜。有时候你看到他们早早就出门了，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他们在积财宝在天上，因为那里没有虫咬啊，也没有贼来偷。可是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句话很真哈，让我们彼此勉励。这里继续说，如果有人在这荆棘上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可是如果被烧毁，他虽然有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像从火里经过一般。这里这句话讲的是得救与否跟得赏赐是两回事。得救，只要你那一天，在那一天开始，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救主，把你的生命附在他身上，你就已经得救，这个是无可置疑的真理。可是还有赏赐这部分啊，你会说，其实我看到这一部分，我觉得神太好，为什么？神给我们有机会得赏赐。在你们人生当中，你们面对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们面对的困难，你们经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教导，你经过过了，你得赏赐。 是神给你的机会，然后神要给你赏赐。我们的神多么的好，多么的好，他要给你机会，要经历他，经历他完之后，因为你的经历帮助了弟兄姐妹，他要给你赏赐。我告诉你，这个赏赐不要低估了，因为那个赏赐是永远的。草木禾秸，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末后日子一烧就没有了。这句话我相信你们听过太多次了，金银宝石却是存到永永远远，长到你跟我都无法明白，无法了解，那却是赏赐。在这里保罗继续的说，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身上，你是神的殿。这个身份是尊贵的，这个身份是永恒的，这个身份是无可推诿的，这个身份是你跟我的。所以这个圣殿，你是神的圣殿。神说谁要敢去拆毁他，他必毁坏这个人，你放心了，上帝看着你，上帝看着我。所以我在为分题成长的根基的分题是仰望我们的神。我在讲我们要认识成长，我们先要明白成长的障碍在哪里。成长的障碍在因为倚靠人。成长的根基呢，仰望神，仰望神，仰望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怎么样带领你，怎么样去让你成长。那你说，我知道成长障碍，我知道成长根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讲成长的果效。这里保罗说，谁都不要自欺，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以为自己在这世代里有智慧的，他就应该变为愚笨，好让他有智慧。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笨的，如经上所记，他使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要问你什么样子有一个智慧的人，可能你们的答案都不一样。有些有智慧的人就是懂得为了自己未来可以存点钱，有些人是懂得知道这个时候要搬来温哥华，或是啊知道这什么时候要买房子啊，因为要升值。这些上帝说在他看来是愚笨的。哇，愚笨这个字很难听，愚笨这个字很难听。那为什么愚笨？因为经过火之后，这些都变成草木禾秸，烧了没了，烧了没了。可是到时候太晚了，为了自己一生努力了一生，为了自己存留一个房子，原来在永恒里面那个房子一毛钱都不值。这里说当中，如果你们认为在这个世代里有智慧的，他们应该变为愚笨，好让他有智慧。什么叫愚笨然后有智慧呢？一个谦虚的心。上个礼拜，我的 我的叫督导吧，李牧师，跟我做一个学期末的评核。你知道，我还没有进去之前呢，我想说啊，李牧师说啊，妈，我要跟你做一个评核。你知道，我心里面第一个想说啊，牧师应该都是蛮好的，所以他所说的话应该都蛮好的，没问题。我就说好，进去。好，当然了，牧师还是牧师，非常有爱，在当中跟我讲。到了一个点，他停在那里。他说：“我知道你在这个商业社会打滚了多年，有一些聪明才智，在这二十几年来你收集了。不过，在神的家里面，那些都是不足以去牧养他的人，神的人。”我坐在那里，突然之间冒汗了，惨了这一次。李牧师说，他说，我看到你一个聪明人，当然你可能以往很多机会去在外面演讲，所以你在众人面前讲话没问题，可是我希望你记得，更重要的不是讲话的技巧，是讲话的内涵。他微笑着说这句话，吓得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当然李牧师他也说没关系，我们还在学习，我跟你都要学习，听到吗？我跟你都要学习。他不是说哎 Mark 你要学习，你要学我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学我。他不是，他说你跟我都要学习，我们彼此鼓励，我为你祷告。我参加过不少这些考绩评核，不少，每一年都要做，所以二十几年起码二十几次，可是没有一次考绩评核我记得的。这一次我记得，因为李牧师说，我跟你一起学习，我为你祷告，我们都要成长，感谢主。所以主知道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有智慧的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是虚的，不是实在的。我要跟你们分享二十二节，请大家再看一次二十二节。无论是保罗、阿波罗、基法、世界、生、死、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是你们的。我看这句话看了很多遍，我完全搞不懂在讲什么。直到我在看，如果你在看每一个这个世界，这个生死、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我们的忧虑都在这里面了，对不对？你有其他忧虑不是在这里面 显露的吗？没有。有些人经历了生死，有些人可能忧虑将来，有些人可能忧虑今天，有些人可能忧虑世界。这里讲世界、生死、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是你们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世界上你们有患难，可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世界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的根基在耶稣基督，也因为你们的根基在耶稣基督，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辖制你。你找一件事情告诉我，这个世界有什么事情可以辖制你？如果耶稣基督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学习。没有。我知道在座当中有面对困难的事情，有些弟兄姐妹面对困难的事情，有些姐妹面对生死，有些姐妹弟兄姐妹面对明天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请你看着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给你什么？那个十字架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生命，因为他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你信吗？你愿意把它经历吗？你经历了，你经过了，得着了。成长的果效，为什么我要成长？因为上帝定义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不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啊，丰盛的人生，丰盛，丰丰富富的人生啊。如果你今天认为你的人生还没够丰盛的话，我期盼你在神的话语当中再次的建立。成长的果效是丰盛的人生。讲两个丰盛人生的故事。在这里你会看到我不是说我自己，在这里有两个人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呢是一位站在中间那位非洲的宣教士，他是一个在非洲一个国家叫 Burundi的地方成长，他的故事感人，可是我今天分享他一个片段。我能够有机会跟他碰面是主的恩典，等一下告诉你一个笑话。我跟他碰面是一个恩典，可是他讲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来了温哥华牧会，可是神希望他回去 Burundi 继续的宣教。他告诉我，在 Burundi 那个地方晚上不是安静的。我说那是什么？会听到空中有不同的子弹飞来飞去。子弹飞来飞去。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要按着他的孩子躺在地上不要动，免得子弹飞进来。那我说为什么你要回去 Burundi宣教，这里有需要啊。他说上帝的工作在 Burundi 的工作只有我能够去做，因为我是 Burundi 人，你不能做，只有我能做。上帝也同样安排一个工厂给你，只有你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你去回应那个呼召吧。他今天还在 Burundi。 那这当中有一个片段，就一个笑话是什么呢？那片段就是我说牧师你现在在温哥华住哪里？哦，我住在温哥华一个地方一个很好，我感恩有一个牧师让他家地库让我在那里住，用非常非常便宜价钱给我，让我一家人能够在这里住。我说哦，真的吗？他说对对对。我说那我那个时候就想，你应该不是住在李牧师家楼下吧？他说啊，对对对，我就是住在李牧师家楼下的，他用他家的地库让给我们一家人住。这个世界很小，感谢主，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他每次见到笑容满面，那个笑容没有办法挤得出来，要回去一个枪林弹雨的地方宣讲神的话，他没有后悔，因为他知道上帝看着他。在这个这位戴眼镜的帅哥，你看他没有什么特别哈，他在我跟他在香港一起共事，去服侍在一个基督教的查经小组叫 BSF 里面，我做教导，他做副教导，跟我一起去建立这个 BSF。 他有五个孩子，他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被认定为有自闭症，认定有自闭症，他们一家人因为这样，你知道在香港二十几年前对自闭症这些服务是非常单薄的。他说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到不同的学校去做 interview， 做面试，每一个学校都说你的儿子有问题，没有办法在这里接受教育。他带着他的儿子到了很多不同的学校叩门，希望有一个学校可以给他们。与此同时，你知道如果第二个孩子是有自闭症的，在世人的看来应该不会再生了吧。可是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他们之后生了三个健康的宝宝。经过这二十几年来，他们不停地在政府在学校不停地叩门，希望大家能够社会对自闭儿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支持。你知道他今天每个礼拜天他跟他太太都会弄一个自闭儿的主日学，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懂自闭儿的需要。有很多的家长因为他们的见证决定继续看神的带领生小孩。他们现在的自闭儿的主日学有三十几个小朋友。你知道自闭儿有很多是有行为的问题的，可是他们却懂得如何去照顾他们，他们的生命祝福了这三十几个有自闭症的家庭的父母，让他们紧靠着上帝，让他们知道这个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定义要我们成长，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弟兄姐妹们，你今天预备好没有？你愿意吗？愿意就必须要成长。成长的障碍要记得依靠人，成长的根基要记得仰望神，成长的果效是一个充满丰盛的人生。这个我们才是，我太太每次都说你真的不好看啊。这个教会整装待发，由一个一个丰盛人生的故事开始，就是你跟我，让我们一起经历建立这个普通话的团体，让我们一起懂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事，奇妙的事，让我们成长，不单是成长，让我们的成长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恭敬的把我们普通话的弟兄姐妹们交托在主的手中， 因为我知道你定义我们每一位都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想我们用生命来经历你，因为唯有经历你，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好的无比的人生。感谢我们的三一真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正在是以奉献来敬拜的时候，请魏聪一同站立，我们同唱献主所赐。